膝向你敞开。
主，我们爱你是你所知道的，爱你有多深，爱你有多单纯，都是你所知道。主啊，过去我们真怕你知道我们，但如今不管我怕不怕，我们相信你都知道我们。与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还站立得住，所以我们就知道你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到哪里，不是因为我们忠心殷勤到哪里，你爱我们是因为爱我们，你是没有条件的爱我们。你爱我们是因为怜悯我们，你爱我们因为是你可怜我们，你爱我们是因为你在我们上有你那美好的旨意，你不会浪费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你不会浪费在我们身上的拣选。原来我们整个的信心全然建立在你的身上，原来我们整个的信靠顺服甘心乐意的信靠，原来全然是建立在你对我们的爱的上面。哦，主啊，何等大的释放，何等大的自由。好像诗歌所说，我们就这样的坦然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需要装什么，我们不需要在那边好像演什么，我们不要怕什么，我们也不会担心什么，能够在面前还能够站立得稳，不至于死，我们就知道没有一样可以胜过我们，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拦住我们，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哦，圣洁的神啊，怜悯的神啊，我们感谢你。哦，在你的怜悯当中，我们才知道你是何等的圣洁，在圣洁里面我们才知道你这样上的怜悯是何等的真实。赞美你。哦，每天早上让我们这样的坦然来到面前，我们只有一个感谢，我们心中只有一个赞美，我们心中只有一个说，主啊，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的更多的全然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得着我们。哦，过去我们还说，主啊，我们要为你摆上。主啊，如今说，主啊，我们只全然放在你手中，你来带领我们，你来安排我们。哦，不，主啊，不，我们只是说摆上放在你手中而已。主啊，你来定夺，你来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哦，好像我们在你面对面当中得着你同在的满足的时候，主，我们也这样的对你说，愿主在我们身上也得着你的满足，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OK, 我们就看第九章的，我们看这25节一直到这个25节到29节。啊，我们从这个19节我们一直本身分成三段，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的一个。第一个是讲到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被造的，被造的怎么可以跟创造的神不要说 argue 了，还有可以讨价还价吗？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包括保罗也好，就用这个做例子，一个泥巴怎么跟那个窑匠去争论呢？甚至讨价还价，甚至不仅那个窑匠要做你成为什么，这是他的定夺，就是做你成为什么，他认为他不满意，他会重新的把这泥巴捏了以后再重新做。这个给我的观念给我这个很大，就我们服侍不是说神啊，我要服侍你，好叫我的服侍能够所谓的讨你喜悦满足，这个是对的，我不说不对。 现在我大概已经不太这样的祷告。我说主啊，我把我自己 交给你，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尤其近年来，当我明白什么叫做恩高，什么叫恩赐，或者说带出那个叫做这个所谓服事的能力的时候，当然以前是以为没有，以为以前认为是不可能有，可能某些人有，后来越来越明白这是神给每个服事应该有的。那但是你有的，你相信这会发生在上啊，人就这样的，你马上就，以前是没有，神让你给我什么都好，现在我发现是可以有的，我就跟神说，我们你给他这个不给我这个，你可以懂得这个，原来在灵里面啊，搞了半天你在属灵啊，在我在属灵，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他可以医病，为什么不能够医病？为什么我给我的恩赐只是一个服事，要做这个所谓的做事，做做怜悯，但是为什么一祷告就神迹奇事？哎，我们会进到这个光景里面的。所以说神啊，我要好的服侍你，我要摆上为你摆上。其实我们心中自己有个想法，我们自己心中有个 agenda，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带个教会啊，哦，我要带个教会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感谢主，这一年的学习也好，破碎也好，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英文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The good is always the enemy of the best， good 永远是最好的敌人。我们会 good， the good is the enemy of the best， 神给我们是最好，常常我们抓住我们的好，我们就不让神的最好发生在我们身上。哦，我发现这是一个秘诀的时候，我说呢，好不好不在于我，好不好在于你，就是你最不好的比我最好的还是要好，这是保罗的观念，神的愚昧比我们这个聪明还要聪明，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不要跟神。那第二个这边说说，神有他的做法，原来神是公平的，从某个角度上把这个保罗，不把这个那保罗也可以啊，这个来做个比较啊，跟一些门徒，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后面最先当的保罗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对于这个教会的损害有多大，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不行的，神啊把他拿走，把他除去，没想到神可以做一件事情，可以把保罗改变过来。如果前面讲到保罗把这个摩西跟法老王放在一起，两个是完全不同，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本性是相同，如果他们做过一些事情，所以有个解经家说保罗是一个杀人犯，不要说只是法老是一个杀人，保罗不，对不起，摩西也是一个杀人犯，那当时保罗也是，他逼迫很多基督徒。我的意思是说，原来我们在神的拣选这个观念里面，不是因为我有特权，拣选因为我比较好，所以神就拣选，说是不是我好不好，只是神高不高兴，是好像很武断的。但是保罗说 No， 神的拣选悲爽一件事情，悲爽他的怜悯。换句话说，泥巴都是一堆泥巴，神抓这个泥巴做个比较简单的，比如说一个器皿，做个碗，抓一块泥巴，同一堆泥巴抓起来，它做个很美丽的花瓶。当时我们说神啊不公平啊，这个泥巴如果这两团会说话的话，哦，怎么它这么漂亮，这么难看，这不公平。这个姚将说当然公平，因为都是一堆泥巴，你也是泥巴，他也是泥巴，都是同一堆泥巴了，只是我抓出来，我要做我要做的事情。你能够在我手中被拣选，可以听得懂这话吗？抓出来，然后在我手中重新的把一点用处的没有用的泥巴变成这个，这出于什么？出于神的怜悯啊！否则你永远是对泥巴堆在那里啊！在整个过程当中，神带出忍耐，带出宽容，前面说的。但是呢，忍耐宽容，如果这个泥巴不愿在神的手中，神说那我就算了，就放弃。这罗马书第二章说神就任凭，就让去，你本来可以从泥巴变成一个有用的器皿，管它是一个玩意，管它是个很美丽的花瓶，要 但是从没用，从存在没有价值，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如今存在有目标，有方向，有价值，这是恩典啊，这出于神的怜悯啊。不过有些不接受，所以就成为可怒之子。但有些呢，将将就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在整个过程中，不要 judge 神的工作，因为你真不知道神在上的呼召是什么。到底他成为一个这个花瓶呢，还是成为一个碗呢，或是什么都不是？所以有个传道人在这个他说。一个传还是一个基督徒说 Don't judge me yet， 现在不要判断我，因为神在我上工作还没有 finish。 Don't judge me， 因为神的工作在我上还没有做完。我很喜欢保罗说，我不论断别人，我不让别人论断，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论断我是谁啊，就是神自己。哦，你读圣经啊，真理这样叫得自由。以前他讲讲我也怕，他讲我也怕，他说我好我也怕，到底真的吗？还是只是讲讲呢？他说我这是不好，我说我好努力，怎么还不好？哦，现在我很多自由，你说我好很好，你说我不好更好，因为每个人都说好，总有一个要说我不好才行啊，不然我怎么知道真好还是假好？我的 point， 这有点阿 Q 精神的话，大家看，不，我认为这对我是很大释放，真的，你笑着看看我，感谢主；你黑着眼看着我，也感谢主。因为这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你的问题。我意思是说，这是很重要。神在都在怜悯里面，所以神继续的，所以后面讲一句话，神就预备这个人，预备基本上预备永远是一个 process， it's not the end， not the product itself， 是整个的过程。你不知道神怎么做。没想到神给他机会，那个比方说资源很多的人，有时候名誉地位很高，但是他做的是真不讨神喜悦。你就说神啊，不公平，这个人坏成这个，为什么还给他这么多资源？为什么还给他这么机会？法老王，你怎么还给他这个机会？意思害了多少人？不，从神的角度来讲，我给他机会是让他能够悔改。那坦白说，一个终到最后，比如说在过程当中还不错，或最后真是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器皿的，你觉得他在一生当中没有软弱失败吗？当然有啊，摩西是典型的。所以保罗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抓住那次那个人叫做他失败，神教处理的话，这个人还有机会也会变好吗？这个人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成为神的一个器皿，但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从来没有失败过嘛。所以 judge 这个字哈，不要论断，论断这个字的意思你要弄清楚，这个字的本身就是 judge 是判这个分别好与坏，好的到最后结果给他奖赏，坏的就要给他惩罚，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处理的一个结果，你说报应也好，说是公平也好。但是这个的字的时候，你用了弄到论断，因为论断也是用这个字叫 judge， 论断这个观念就，我想大家一听到论断就不好了。什么叫论断？ judge 本身是好的，因为到最后总要分辨对与错，好的要给他这样子，不好的要这样的处，这样。那但是用到同一个字，用到叫做论断，论断是什么？论断是说这个人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不好。或许这样讲好，有一次啊，那我有对夫妇出了事情，那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跑去，哇，闹得很大，两个人闹得天翻地覆，哇，讲了讲，搞了一个晚上，啊，最后慢慢就有点从，那最后祷告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车看，突然后面闪灯了，原来开太快了，所以警车在后面闪了闪。我就问他，我说他就停下来，我知道我是开快一点，但我没有注意到。就他说 Sir， 你知道你开多快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开70，那个路只可以开35，那我开70。 最后所以罚得很重，但是罚最高，除了没坐牢以外，因为那很不允，所以呢罚去这个，所以要去法庭呢，要见法官，法官完了以后要，然后大家再说你要罚多少钱，还要去没有做监牢，不要我去上这个 driving 这个所谓的 driving school， 还要去学。对，当这个法官叫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这是我开车这么久，这是我只有这一次发生的。法官说，不管你一次还是几百次，这一次就是这一次。意思说你就是一个开车开快的人，说不罚你不行，可以听得懂吗？你不能够说我开了这个是十几年，每次都规规矩矩的，都开35，只有这次，或者每次我都开30，我都开25，把这些麦力开坐飞机啊，把这麦力停下，这次我开快点，可不可以把补一补？法官会这样做吗？他不会。他 I don't care， 你是这一次还是多少次？这一次就要罚。因为有一次，我们华人常说，有一次可能就有第二次。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所以保罗说，不论那些乱七八糟的，神用宽容、忍耐等候他；不论那些看我还不错，但也会软弱跌倒。如果神真供的话，只要一次就够，就罚他，可能就完蛋。但是神这样的忍耐的，完全。所以我一直在解释这几天。你需要知道，拣选不是因为你好，神拣选，所以你有一个特权，也不是因为神这个所谓的高兴拣选 ，arbitrary 就是说，我就喜欢他，我就拣选他，我就不喜欢就不拣。没有没有，神的拣选是出于他的公平。那唯一个我们不能够懂，就是因为我们这些都需要神的怜悯，都是一堆泥巴，都是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的拣选是恩典，神的拣选是怜悯。那在整个过程当中，神的塑造是必须的。当然，不然泥巴出来，那总要做一些工作。第一个，他要这个泥巴要被做成他的目的，或者在整个过程还做得不好，他重新再做。所以你不能够去论断神的安排，你不能够说神啊，这是你这个你这样你对他好是对的。你比较公平的，你对他不好，不好，你看他这样子，他这个人这么差，你还对他好，这不公平。所以说你怎么知道不公平？你怎么知道不有一天他不会改？你怎么知道我的工作在他身上不能够把他扭转过来？只是现在还没到时候，就是。所以这是第二个，这几天我们再谈。我真是说我花蛮多时间在90-11，前面我已经弄了好几次，不过后面这个是弄得很慢。就以前呢，我在思想。当我每次明白一点点的时候，对我来讲，我对神的信靠就多一点，不在于我在判断什么，是在于这位判断的神。那最后来一个，我们现在读一下25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
就像神在何以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OK， 这段的经文、特别这个保罗用到这些经文，特别用到何西阿书。这个礼拜天我要讲，就是我们进到这个何西阿书，这是先知讲的吧？但是以赛亚前面用的一些书也是以赛亚也用过这些。不过这边是讲到这个这边也用到以赛亚了。这是先知讲的话，到最后的时候，第一个读的先知讲的话是讲到两个的，就神的心是什么？那神现在这些人有没有走在神的心当中？最后。所以 先知是要把神的心，再说先知这个字哈，这个字在原文就叫 speak forth， 就讲出来的意思。所以先知不一定要所谓的像谢院长有这样的恩赐，基本上你讲神的话就是先知。所以呢，你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个所谓的讲道跟先知哈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就先知讲道的能力哈，只要你讲神的话，但是呢，一个就是讲这个所谓旧约，比如说今天你讲道你讲神的话，所以 speak forth。就有一点这样说，先知就像神的嘴巴 ，OK， 所以不是讲你的东西哦，不是讲你的想法，是要神要你讲，所以那个就有很大的真先知、假先知啊，成熟不成熟，就很多的分别。所以呢，那先知讲话干什么？先知讲话是要让神的百姓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呢，当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看见山上有三个人。一个叫摩西，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做就耶稣。摩西我们常说他是做 law giver， 他是给律法的。以利亚是先知，他是做到的 law keeper， 他是叫我们守住律法的。先知的旧约就你没有守住啊，所以在那第三个主耶稣啊是成全律法的。OK， 所以他说 it is finished。所以律法在整个的旧约是很重要，律法的功能就让人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神不要的是什么。人的律法功能是帮助人走在神心当中，好叫神可以 fulfill 他的约，可以照他跟亚伯拉罕定的约等等，摩西啊等等啊。到了后面的时候，以色列走比较基本上接受就是整个摩西的，所以生命记是一个蛮重要的。不 anyway。当先知讲话的时候是让人知道神的心，好叫人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 OK， 刚先知就讲是神的嘴巴的出口讲神的，那第二个先知所讲是让人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第三个先知当然是先知，所以他会宣告将来，如果这个人走在神的旨意面，神会如果这个人不走在神旨意面，所以神会处罚他。所以先知也要预告你要走到神的旨意面哦，不然的话你会讲神真的会愿，只要你回转，只要就是走歪了你还赶快回来，神继续恢复来住，神是不会不守约的，神是不会失信。 OK， 这些东西那一讲到这个所谓的处罚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你先知讲得很准，什么意思？因为他本来就准了，因为神说如果你走在我的律法里面，你就蒙福；你不走在我的律法里面，你就会。你读旧约的时候，先知基本上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百姓走在神的律法里面，所以先知讲的话很准的，因为走在神的律法就祝福了。那不走在神的律法，所以准不准不是先知准不准，是神的话是不是信实？神一定信实。所以呢，我刚兜了一大圈是要把大家带回神的面前，你的重点不是在先知身上，你的重点是在神的身上。 OK， 那回到这个地方来，那既然是神，我们已经弄了这么久了，从第一章我们搞几个礼拜，你就发现你可以跟神说你这样定这个规矩对啊还是不对吗？或神啊，我给你一点建议可不可以，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在整个过程确实我们人对神的不了解，对神的信不了，甚至了解以后我们不太从肉体的角度我们不太能够接受，我们就有里面找很多理由甚至反抗。这代表神就会改变吗？神当然不会改变了。如果他给他看看你的脸色他就改变，他就不是神了。所以是先知讲的话就很，那先知讲话事情是一定要发生，那我再解释，一定会，因为是出于神嘛，除非他是假的。但是先知讲话最难一件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除非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比如说这个神对约书亚说什么时候过节就要过河，那是讲得很清楚。不过真的你回到那个是不一样，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带他们去， 后面的时候，神是借着先知告诉这神的百姓，你要走在神心的，好叫神的同在。 OK， 我回来，你如果真的花点功夫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讲很多，讲得很这个时候很坚定，不会模棱两可的，甚至先讲这样神会走，这样但是先知会，神会处罚你，如果你不造神，但是先知你很难讲什么时候。所以先知呢，怎么知道这个先知这么这个人呢是真的先知？但是这回过头来，事情发生我们才知道，我讲得很准。所以这个北国被掳去了，然后南国叫犹大也被掳去了，然后怎么样？但是回过头看，但是真的，唯一的先知书里面讲了，这个还到现在还是要解经，还是不能够这么准。比如说但以理书讲到70:7啊什么讲的，你还是要算的，算了半天，算到现在好认算，还没有几次是准的。你们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说，哦，主耶稣20几年那么几天来，到最后都没来啊。所以先知有一样事情他是抓不住的，坦白说，没个人可以抓得住，只有神之意。甚至这些门徒问主耶稣复活以后，你得过的日子到了吗？耶稣说我也不知道，只有神才知道。我讲的这一大堆只要帮助大家，这句话我希望我没有得罪任何先知了。如果在座是先知的话，不要把先知看成是算命的，你算不准。把先知成为神对你的提醒，被鼓励，被安慰，祷告悔改认罪，这是先知的责任。所以当我在好多年前那时候啊，我们教会是一个有人说的这个先知叫这个，我那时候对校对他们说，我们教会还不能够做先知教会。那时候那是10多年前，因为第一个我在华人当中我还没看到所谓的成熟的先知，我觉得他们的恩赐是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不是 prophet。 你要读 prophet 的话，你要看看旧约。那另外我发现基督徒更多的没有接受先知，不了解先知，常常基督徒啊，很多就把先知当成是算命。圣经白纸黑字，神这样的讲了，解经也这样解了，不懂了你也懂了，请问你会照着去做吗？如果连白纸黑字这么清楚都不知道去做，一个先知跟你讲完话你会去做吗？旧约先知讲话很多人都不去做。今天刚信主的信徒等等一定会照去做。当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认为这个先知这个功能是要发挥的，这跟建造教会有关。但是我还是说，求神呢，在他教会当中兴起先知，不仅是有先知恩赐要成熟，他知道把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其实先知也好，这个有神迹奇事也好，这些是一种很有力量。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要呢先知有问题，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先知没有问题了，你服侍弟兄姊妹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让他弄清楚他追求的对象，就这个弟兄姊妹是神，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甚至有些先知有义务说他很厉害，好像神是老大他是老二，弟兄姊妹会迷惑的，他认为这个先知就是神。这就是这些年来我在华人教会里面跑来跑去，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以前我应付需要解释最多问题是方言，然后当时后来就讲到所谓的疫病赶鬼，要疫病起码还是好事嘛，对不对？起码虽然你反对的不喜欢的，那当时后来讨论蛮多就倒不倒的问题。OK， 其实现在我觉得存在问题最大还是先知的问题，多少教会因为先知服侍完以后教会就分裂，因为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开始不尊重教会的牧者， 甚至那个先生哦，神，我他就 prophesy， 姊妹啊，我看见神的灵在身上，神已经把先知这个恩赐给你。哇，他有这个以后，因为他不成熟，成熟是无所谓，他不成熟，哇，他看每个人都不顺眼，这蛮麻烦。海内外都这样啊，我跑了好多地方，所以这个东西要小心。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有这些困难，就说不要碰，因为这神给教会的恩典呢、啊，说恩赐。所以我相信啊，在我们这样一个留意的当中，我们教会是应该可以好好的往前走。OK， 回来一段，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这一段的话，最后保罗是用先知的话来成为一个他的对于神的主权的一个。第一个，我已经说过，神的主权是因为神的这个命定，他定义，他的预定。另外一个是他什么预知，他先看预定是 for everybody， 所以他定的这个规矩每个人都要清楚知道，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走在？如果神的旨意都不清楚，他预定什么你都不清楚，他规矩什么，然后神说你要走在我旨意里面，坦白说那是开玩笑，讲难听点是神开我们玩笑。没有，预定是一定很清楚，否则他不能够要求你走在他旨意里面，是不是这样说？你做老师啊，做爸爸妈妈，你那个规矩都没听清楚，叫孩子说要听话，他也不知道听什么话。所以讲这么清楚，我已经讲这么多次，一次两次三次，你还不懂吗？不懂再讲讲吗 ？OK， 都懂。底下就说为什么你不听话？所以他一定要知道。但是一样事情是只有神才能有的，叫做预知。我们如果在你们没有跟我们一起来这样思想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到后面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嘛，就预先知道怎么样，就预先定下效法他。所以预定预知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就讲。另外一个东西叫预知，预知是我们每个人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不是神。最简单一句话，只有神才能够预先知道欧永亮。坦白说，他预知还不是我生出来他才预知。在母腹里面他就认识我，甚至说在创世以前就认识我。当然我已经来到这个地上，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或这一生怎么样，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千万不要搞个算命的。在我牧会的时候有两个事情，你不要找一些这个跟灵界有关的，特别我已经提过，我不建议你弄古董，特别华人的古董有很多的问题。第二个，你不要去搞算命。我这样说呢，请问姊妹，你愿意把你的银行的存款布给我看看吗？你一定问为什么？那你怎么可以拿你的命给一个不认得人看呢？这道理再来，我们这种迷惑到哪去？我说你存款布都不给人家看，不然你有多少钱不少钱？你都不会给人家看，免得有些啊，那个人打你坏主意啊什么？你怎么可以把命给一个根本不认得人看呢？我要他改命，你怎么知道他可以改？第二个，你怎么知道他不改你？你以为他把你改好，他把你搞坏了怎么办？所以不要去跟神 argue， 不要去跟神去那个，要紧的要知道神的旨意。当然，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宝贵，借着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神喜欢不什么不喜欢，借着他的话语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借着神的话语，当我们知道做不来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神说我来告诉你，我来帮助你，你不需要改命，你只要走在我的命定就好，我会负你一切的责任。你想想看啊，这个观念跟你过去所认识的这位神或是走这条信的道路有多大不一样。前面你越算命就越害怕，对不对？你越改命就越改越糟，对不对？当你信任，你越信靠顺服，越破碎，这是你的份，越让圣灵来浇灌充满你，你渴慕这个耶稣，我要像你，我要照你的话去做。你那个命会越来越好，我告诉你，你的命越来越，因为你越来越像神的儿女啊，你就越像主耶稣基督啊。 OK， 所以第一个很重要，先知是所谓是先知， prophecy, prophesize 等等，只有一样，一定从神来，因为只有神可以预先知道。预先啊，每个人可以预先知道，包括先知在内，除非神告诉他，除非神给他看见。一分看见，我常常这样说了，我有阵子弄这个先知弄很久。第一个，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了，哦，有个东西在飞，你要看得准，飞的那个是一个老鹰还是一个蝙蝠，你要搞清楚。那飞完以后，你要问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不仅这样咯，那如果说这什么意思，那要所以先知很重要，先知一定跟现在有关。如果他跟讲的跟现在没关的，我真的弄过蛮久，如果跟现在没有关的，这位先知你要保留，他只会讲你将来，他不会讲现在，不知道你的光景，我有点保留，不是有点，我绝对的保留，因为将来谁都不知道，对不对？我可以讲一大堆，那现在我不认得你，但是我为你祷告，我说我是先知，我讲一些你现在的事情，你会很惊讶说，哦，这个人怎么知道我的事情，这是很重要。所以三个东西，就是第一个，你需要有一个 revelation， 看不见就不要乱讲。有些哎呀，这是先知啊，你可不祷告，他什么都没看见，不过怕人家说不太是先知，他赶快就讲一些乱七八糟，根本是不太敢。所以很重要， revelation 是很重要， interpretation 是很重要。你看到飞的到底是飞什么玩意儿？是老鹰的，是蝴蝶的，什么？所以 interpretation 很重要。不要玩了。第三个 application 很重要，那跟你有什么关系？这 application 怎么用在我的生活是很重要。讲了这大堆，我只是用段经文来讲，因为不讲先知，不讲先这个所谓的，我不是讲先知 prophet 这个人，不讲到神的，我讲了蛮多神的预定，神的定义，我不太没有太多讲神的预知，我是要用这段经文跟大家讨论一下神的预知，因为神真知道，所以神知道他就会讲，他就讲话，他讲的东西，把刚刚我们讲的一大堆，他讲的一定是准确的，他讲的一定是会发生的，虽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讲的一定是跟你现在有关，可能你现在走错了，所以神要提醒你回到他原来。现在你可能走不下去，因为你碰到太多挫折，我碰到他的困难，我跟神说 I give up， 我放弃，神说 No 这个事情会走得上去的。神啊，我已经走一个月，这个困难还在那，神说你不能够再等一等吗？那我就跟神说我要等多久，神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一天看一天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跟你说等一天可能一千年也不一定啊。这是我好久前学的功课，但是一定会发生。如果他讲的现在都不准确，或者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他后面讲一大堆，你就听听就好，你也不要去藐视他 ，OK？ 你也不要跟他顶嘴。如果讲一些跟现在讲的不对，差个十万八千里，我要用引用，我不敢讲，我要用 Dean Sherman。他是一个很大一个机构，他说有些先知抓着他来，我要为你祷告。这个 Dean Sherman 他讲完以后，他就说我 I renounce 你的 prophecy， 我否定你的预言，你讲的一点都不对。那要了解一件事，先知讲话如果是出于神，会把你带到祝福里面。如果先知讲话跟算命的在这样比，如果不是出于神，就会带出个 curse 来，带出一个咒诅来，可以听得懂吗？多少人跟我说他算命，他完了以后，他说会怎么样怎么样，事情会不会发生不了？因为在将来，不过从那开始他就被那个东西挟制住。我活不了几岁，我过不了几岁要完蛋完蛋，哦，为什么几岁一定要破产，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哦，要发，他一辈子就被那个所谓的算命的那个的所谓的预言好了 prophecy 就卡在里面。这个我可以举好多例子，在基督徒身上有很多例子，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很重要。这时候如果用的对，如果是出于神，所以 保罗这时候要把先知搬出来，所以用刚刚那经文，保罗就把先知带出来，所以用了几句，这边所讲几句话，你现在看神弃绝这班人，但有一天神会把这班人找回来，再用何西阿书，你看这班人神的选民，但没想到神的选民最后不是全部。那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做？因为神这些选民他弃绝我的时候还是在忍耐，所以神没有放弃，然后这时候借这个机会叫另外一群人能够起来。最先先知讲的是以色列人的信主跟不信主，不过保罗就把他引申更广一点，把外邦人也带进去。从某个角度，外邦人从开始就是被弃绝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特别以这个犹太人说，这些都不洁净。神说你弃绝他，我从来没说弃绝他，只是救恩还没有到。哦，是救恩你到，当然了，救恩你到，我先拣选以色列你们犹太人了，但是我们并不代表说我弃绝那些人了。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这样的思想里面，所以呢，旧约大大小最少有900个 prophecy， 应该现在这样的说，大概1/3到4/5都已经应验。所以在我们学习这个所谓的布道，因为我们的以前呢，个人布道比较是用理性，所以谈道理，所以我们花了蛮多功夫，所以有这么包括以色列人复国啊等等这些，已经有 fulfill 这么多个，所以你会发现后面。所以今天我只读了这段经文，可能明天我再稍微在里面再稍微解释一下。我要大家明白先知的重要，基本上讲神的话语的重要，不论是 written word 或是 rhema 或是 speaking word， 一个是 logos 就是 written word 就写出来，一个叫 rhema， 大家都听过，叫 speaking word 讲出来，两个都重要，但要紧是是否是出于神。出于神的时候你一定要尊重，因为事情一定会发生。没有啊，没有啊，不会啊，不会，那是时间的问题，甚至不见得这个时候会发生，或者可能一辈子你都没有看见事情发生也不一定，不过事情是一定发生。先知就会先讲到话，在当时他有生之年没有发生，但对这个保罗来讲，哦，这没有发生就讲假的嘛？没有，保罗继续引用他们的话，所以你要看重神的话。那我很感谢主，神让我还没有接受灵恩的这方面的时候啊，我就对于神的话是真的蛮看重啊，特别看到一些初期的这个教父，这主后这个几百年的呢，他们把神的话看得特别。那主耶稣本身很看重神的话，起码旧约到新约出来的时候。那很尊重神的话，不过有些话真的不太懂。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生活目前所要面对的怎么解决这问题也不太懂。那我觉得被圣灵更新以后，原来神除了这个话以外，他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不清楚的时候，在你愿意顺服他的这个旨意的时候，话的话之后，神会继续的启示你，叫光照你。用我不要用启示，这个又争执就太多，因为很多人说现在没有新的启示， OK 我不用启示，但是神会光照你，叫 inspire you， 在这个时候你突然会明白这个是这样的运用，是吧？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罗马书当中你会发现神的主权呢是一个很重要一个 topic。 你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子的，你知道神在上的心是什么，你知道神会做什么事情在你身上，只剩下一个，你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他吗？如果这是你的结论，这是保罗结论，这是保罗劝我们的结论，这是我这些年走过来学习一点的结论，把你自己交给神，你有很多可以用的。你说在教会没有问题吗？哦，天天都有大事小事，这个礼拜天这个台风要不要停止聚会，要累死你，要问我大家牧师要停还是不停，不停万一出事怎么办，对，那停了以后就出个大太阳怎么办， 你们说，求神恩待我们，求神恩待我们。那时候交给主，你只有交给主才能够做比较多的事或更大的事。好了，用这句话，因为只有神可以帮助你做他的事，否则你做来做就是自己的事。而且来祷告，神是预知的神，神是预定的神，这两个，这就带出他的主权来。因为他的预定，所以他已经把他的心都写出来。因为他的预知，所以他知道我们前面走条路某个时候会走软弱啦，走歪了，走偏，所以他是兴起先知。先知有两个，一个就旧约的先知，弄的先知，新约还是有这样的先知，不是说没有啊，确实有这份的恩赐。还有的新约先新传，很多的所谓讲神话语的先知，很多的 preacher 用这样的话叫做传道人，他只要忠心讲神话，他一个先知，帮助我们，帮助安慰、鼓励、提醒、责备，让我们继续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软弱要起来，不要就放弃，走歪的，走到世界的，赶快回来。原来整个神的这两方，这样的话，神的主权加上因为他的所谓的预定，让他预知预定，让我们知道他要的什么。预知是帮助我们软弱啊什么不对，要走到他的预知的这个预定的里面。我相信后面讲的话就，所以将来我们就他预知，因着就招我们，然后称我们为义，然后叫我们得荣耀。这罗马书第八章说，在整个过程当还是有 ups and downs， 很多的困难，甚至可能包括我的软弱，人的软，但是他还到最后走过这条路，你还是可以这样说：若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若神爱我们，神会加上我们是爱个人，哪一样子？宇宙上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抵挡，天上地下的和等等的。那整个过程里面，我真的会这样吗？真的有把握吗？但是我生活很软弱，一下子不行的。所以呢，保罗在九十十一章，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吗？你愿意的话，前面讲这些都要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祈祷看，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感谢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感谢这位拯救我们的主，也对神有个回应啊。那主啊，我们愿意深深把自己放下，我的再好再好，跟你的好是没得比。我把主权交给你，愿意来带领我们。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来为自己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短期攻击教授中，主啊，求怜悯，求你把我带到心里面。主啊，求你怜悯，把我带到你的心里面。主啊，求你怜悯。哦，主啊，好像更多人更多主啊，愿你的灵就像做工，以致我所做一切都没有荣耀你。哦，主啊，带领我，谢谢你把平安把喜乐放到我心中。这样有感动可以当我们做简短回应的祷告。
哈利路亚，从没有赞
成。
哦，是我们的神意志，哦，是掌权。
到底，你愿意看到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哦，你更说，这我们在你的手中，在你的爱子手中，我们永远不会失丧，因为你保守我们，一个都不会丢弃。这我们真相信，你掌管我们，哦，你带领我们，我们就活在你的应许的里面。主啊，带领我们向前，我们是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有应许的人，是有盼望的人，哦，是有把握的人，哦，是我们的目标方向都清楚的人，哦，每一个生活都有他亦有价值的人。要再次的因着你的缘故，让我们整个生命被提升，让我们整个人生更加的丰富，让我们整个人生更加的确实有确据有把握。我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这样带领我们，好叫你的话语所说，真的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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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